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犹大书》第七至第八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第九至十一节的内容。读完了《犹大书》第七节，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神会用永火去刑罚恶人的吗？我们的神真的会这样做的？好多人是不愿意相信神要用永火去刑罚那些拒绝他的人，但是这些是圣经里面明确的教导来的。犹大就警告一切反叛的、漠视的、拒绝神和没有寻求神宽恕的罪人，他们将要永远的与神隔绝。读完了犹大书第八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竟然还有人毁谤那些在尊位的人吗？这些人到底毁谤着什么人呢？在尊位的大概就是指神、基督、天使等等的属灵的存在。犹大在这里用犀利的言辞去痛斥这些假教师。假教师往往嘲弄所有掌权的人，就好像所多玛城的人去羞辱天使一样。其实今日假师傅都在我们当中，我们必须用这封书信作为对风暴的警告。我这样讲不是幸灾乐祸，只不过是单纯地陈述事实。过去很多重要的教派大多数都不复存在，他们已经偏离了真道，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头，他们只会继续活在自己的假想之中。就我所知，没有一个教会、机构或者组织会在偏离真道之后又再次回转归向神的。我只是听讲过一些个人的例子，却从来没有听过整个教会、整个机构呢有回转的。咁当然，历史当中教会复兴运动呢是重要的，不过复兴之后又怎样呢？是单单保持着外在的形象，亦或能够推动到那份温暖人心、重现生命的特质呢？我要强调，我认为今日的基本教义派是不能够解决到问题的。我观察到一个真正的缺口，是可能会彻底摧毁基本教义派的。这个缺口就是他们对教义的教导非常严密，真是一丝不苟。不过在很多地方呢，却不重视道德伦理，他们没有高标准和一个实践的方法。教会以外的社会团体，我们见到很多的道德规范已经完全瓦解了。这些正正是对教会的警告，我们要更加小心前行。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很好的团体，我要引用他们来举例说明。 他们对教义和分别为圣的生活都相当坚持，但是当他们发现到有人放纵情欲的时候，竟然又会为这样的人去辩护。自称是基本教义派的人，却容忍败坏的道德生活。这种态度是严重地破坏了实践基督的使命的，因为这种态度是来自教会内部，现在正是离教半道的世代。或者人会说，麦基牧师，你是不是太过敏感啊？会不会说得太夸大呢？我认为我一点都不夸大，反而可能说得低调了。在北美曾经有人对700位传道人作出过调查，结果就是当中 48% 不承认圣经完全是神的默示，24% 就否定救赎，12% 不相信身体复活，27% 不相信基督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有一位牧师他就说，我们新派的神职人员对那些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是没有兴趣的，我们不应该在那些方面浪费时间。对我们来说，基督是不是由童贞女所生呢，其实不重要的，于是我们不想对这件事再提出什么看法了。另外又有传道人说，我们不会对基督复活这种小事去多费心思的，如果基本教义派要相信这些无稽之谈，我们当然不反对了。不过我们现在要去传出比2000年前那个空坟墓是否存在更加重要的一些信息。请问我有没有夸大到呢？我是说我们身处离教半道的世代当中，我这样讲有没有言过其词啊？犹大又再翻转头讲离经背道的人，再次叙述他们的罪，对他们发出控诉。他们最终的结局，还有他们不敬虔的言行等等。首先犹大呢讲到关于他们的罪，他们是发梦的人，他们是污秽身体的人，他们的思想已经备受污染了，生活在污秽的幻想世界之中，以拜德的性行为去满足他们的梦想，就好像当年所多玛人一样。他们又轻慢主治，他们反对神，抗拒政府，他们会提倡不法的行动，无政府主义，而他们所隶属的机构又以推翻政府作为宗旨。他们毁谤在尊位的天使。在罗马书13:1，使徒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对于以上的说话，那些离经背道的人根本不屑一顾。根据出埃及记22:28记载，神命令人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而这些人呢，他们认为神的这些命令根本是可笑，他们会用藐视的恶毒的说话来诋毁那些有权柄的，无论是神是天使亦或是人。犹大书9经文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里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撒旦是堕落的天使，竟然敢公然与神为敌。即使天使长米迦勒为到摩西的尸首去与撒旦争辩的时候，米迦勒都不敢侮辱撒旦的身份。有一位初期教会的长者引述了对摩西葬礼的描述，说当神差派米迦勒埋葬摩西的时候，撒旦是反对的，理由就是撒旦先是物质世界的掌权者，所以摩西的尸首应该归给撒旦处理。米迦勒这个时候只是回答， 主责备你啦。嗱，呢度嘅主讲紧系创造主啊。另一方面啊，撒旦仲指控啊，话摩西系杀人犯嚟嘅，亦都有人暗示撒旦曾经意图隐瞒主耶稣登山变像嘅时候，当时摩西现身嘅呢个事实。路西弗是神所做的，但是路西弗相当邪恶。这些邪恶不是说路西弗有偷窃的罪行，而是要说路西弗全心抵抗神的旨意。他要高抬自己，想要与神同等，一心去窃取属于神的宝座。最少他都想夺取部分主宰宇宙的权力。就世界来说，神允许撒旦勃逆，同时神对这些事有神自己崇高的圣善的旨意。但是这个受造物仍然相信自己可以摄取到神所做的部分宇宙，在当中可以称王。我确信撒旦是一心想要夺取这个世界归自己所有。犹大在这里指出，米迦勒他没有咒诅撒旦的，亦没有过分斥责撒旦。你知道为什么吗？米迦勒是天使长，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吧。虽然米迦勒可以用一大串的说话去责备撒旦，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我们都要学习这个功课，很多基督徒甚至都未曾学识向神屈膝敬拜。我们其实都是受造物，但是神就是创造主，那凭什么我们去质疑神的作为呢？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如果你以为我就已经虔诚到凡事顺服呢，那你就想错了，因为我都会顶撞神的。我很想知道神为什么让某些事临到我的身上的，可能你都做过同样的事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神是万有的创造主，是我们的救赎主，而神对我们是有无尽的爱。我们的神是崇高的，是圣洁的，他理当受到尊崇，他是正直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从来不会出错，也都从来不做错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所以我们要信靠他。不过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反省，我们真的信靠他吗？我们有没有尊重他的权柄？我们尊敬他来到过自己的生活吗？去到那一天，我们就必须向他交账。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会说，你口口声声说主啊主啊，但是你并没有遵行我的命令，你一直偏行己路，任意而为。这些就是人类的写照。今日这些亦会是你的写照，是我的写照吗？天使长米迦勒就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示范。天使长米迦勒将审判魔鬼的审判权完全交给神，表明了连天使长亦都是这么谦卑的。但是比天使重要微小的假教师呢，就竟然敢对那些不明确的事情随心所欲去进行判断，亦无视神的作为。彼得后书二章十一节话，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犹大书第九节是作者犹大将自己所知道的犹太人的传统，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到去作出记录。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书第十节经文记载，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事上竟败坏了自己。 这里呢是犹大书另外一节重要的经文，我要尽量将这节经文呢解释得清楚。当犹大说这些人毁谤的时候，他所用的原文是亵渎的意思，这些假师傅其实是在这里亵渎神。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的事。这节经文当中，犹大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眼，中文、英文都是翻译做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呢，单单是说知道呢，是很难传达到犹大他真正的意思。第一个知道，原文的意思是理性上的理解和知识，这样是针对那些无形的事物来讲的。知识不是只有透过试管、显微镜才能够获取得到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用显微镜去看得通透，你也不能够将这些东西放入试管里面。例如一首美妙的音乐，你怎可以将它摆入试管或者放在显微镜下面加以欣赏呢？音乐必须化成为声响，透过耳仔去聆听，但你的肉眼呢却是看不见的，它是无形的。同样爱都是无形的，你不能够将爱放在显微镜下面去观察。至于信心呢，你都不能够在显微镜下面检验信心。我知道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用实验室来到加以证明，只能够凭经验去得到。圣灵让我们的心去知道这些是真实的。犹大指出，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意思就是那些亵渎神的人自以为很聪明，他们全讲不信复活的事。我告诉你，他们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的。如果一个世代自以为聪明，单单相信可以用试管验证出来的知识，这样这个世代实在可怜可悲。他们就跟畜类一样，很多事不能够理解，也都达不到更高的知识境界。保罗说，你能够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你能够知道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但是单单知道具体形象事物的人，他们就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其实呢是自取其辱。这些就是犹大为我们描绘出的假师傅了。犹大说，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事上竟败坏了自己。假教师的言行举止完全是出于本能，他们不懂得深奥的属灵真理，因此呢只能够照着这样的情况去灭亡。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亦指出，这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些离经背道者刚愎自用，肆无忌惮的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根本不明白，在任何有秩序的社会里面，都必须有当权者以及对当权者的服从。因此他们其实不知好歹，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地去反抗权威。他们最熟悉的事物就是自己本性当中的各种情欲，只懂得关心怎样在感官上得到满足。他们就好像没有理智的畜类一样，只懂得尽情满足性欲。在过程当中，他们败坏自己，摧毁自己。犹大书第十一节记载，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犹大已经列举了三个离教叛道的例子，是关于以色列百姓、悖逆的天使和所多玛、俄摩拉的被毁灭。现在他继续再举出三个和个人有关的实例。他们有祸了，这里的祸原文发音呢就好像是哀悼，有祸了是代表伤痛的或者谴责的哭泣。 呢度包含住相同嘅意思多一啲吓。犹大针对离教叛道嘅人话：，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佢相信有神，但另一方面佢系属血气嘅人。佢相信有神，佢有信仰，不过佢要照自己嘅意思去做。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拒绝补血的救赎，以为是可以靠自己的方式去亲近神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记录了该隐的故事，经文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该隐都死了的，不过他成为反面的教材。该隐的道路是指一个人拒绝献上预表基督的羊羔。换句话来说，该隐并不是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该隐不相信神所说的话，要献上羔羊为祭，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必须要付出代价。该隐以为他可以照自己的方式来亲近神，这些就是现今离教叛道者的写照。他们自称是什么自由派、什么现代主义，其实这些想法一早在伊甸园就已经出现。在伊甸园外，该隐就是自由派，就是现代主义者。他相信有宗教有神，不过他就坚持照自己的方式，而不照神的方式去行事为人。犹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离经叛道的假师傅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新约其他的书卷都提过巴兰的错谬，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是讲巴兰的路，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就是从巴兰引申出来的教义。在彼得后书，我们看到人的败坏，巴兰因为贪婪犯了拜偶像的罪，他是一个受雇用的传道人，一心想着靠神赏赐给他的恩赐来到去谋取利益，这个就是巴兰的路，而这样的路害了他。人所追求的可能不单止金钱的，还有其他的东西，可能是名誉、声望、掌声或者高位等等，很多时可以令人走上巴兰的路。而犹大就说这个是离教叛道的记号。启示录提到巴兰的教训，民数记二十二到二十五章就记载巴兰他不能够咒助以色列国，于是就告诉巴勒听，不如将摩押女子引入以色列营地，藉着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通婚，就能够将行邪淫和拜偶像的罪引进以色列人的家庭当中。因此你可以确定一件事，从创世纪去到启示录，神一再告诫信徒和不信的人是不可通婚，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这样做。可惜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受到这种的告诫，因为这样是会令很多人不开心的。犹大书指出巴兰的错谬是在于巴兰以为神会惩罚以色列的罪，他并不能够认识清楚有一种的伦理是高过一般的道德。巴兰以为公义的神一定会咒诅以色列，这样是因为他对十字架的伦理一无所知。旧约的教导是说神有能力去维护和执行神的权柄，但是神同时是公正的，他可以赦免凡信靠他的罪人。不过巴兰不知道，当以色列国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是会赦免他们。有时候我们都很难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信主的呢？曾经有位牧师这样见证，当我年轻的时候还在银行工作、我信了主，那时候我准备去读神学，同事当中很多人都是教会的会友，不过他们理解不到我为什么要去读神学。他们当然有理由质疑我，因为他们不明白 其实神赦免了我，是使我成为新造的人。这一点他们理解不到。其实呢，讲回巴兰，他都有同样的问题。犹大说离经背道的假师傅是会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在民数记十六章那里记载，可拉是带头反抗摩西的人。可拉认为摩西并不是唯一可以接近神的人。可拉反抗神所树立的权柄，就是要反抗摩西。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